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你好，我是马贵，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今天主要是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以及第二章九到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主赖活时，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然后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刚才我们是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以及九到十节的经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宣扬光明的美德。宣扬光明的美德，彼得前书是一封很安慰人的书信。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当时的信徒面对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所以彼得就写书鼓励他们，希望帮助当时的信徒在艰难的时候仍然有信心的仰望主、跟随主。彼得写彼得前书的对象呢，就是当年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以外的地方，在哪里的教会呢？一般都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当彼得要写信给这些信徒的时候，可能在这些教会里面有一部分是犹太人的背景的信徒，也许有很大部分是外国人背景的信徒。不管是犹太人的背景还是外国人的背景，这些信徒都面对一个共同的难处，就是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外面的不信的人的攻击，甚至给他们逼迫，叫他们的生活很困难。在这个情况底下，彼得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希望这些的信徒在艰难的环境底下仍然有信心的遵行神的旨意，仍然是有坚定的力量去遵行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就是宣扬光明的美德，也就是说在第九节里面其中一句话，彼得说是要叫你们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中间这句话彼得希望当时受信的每一个信徒、每一间教会继续的宣扬神的旨意、神的作为。经文讲得很清楚，就算是在艰难的环境底下，我们仍然要为主做见证。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个分段。第一个分段就是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第二段就是我们的行动，有了神的教导以后，我们需要行动去回应神的话。最后第三段就是我们的动力。当我们愿意去 遵循神的话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动力去遵循神的旨意。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我们的身份主要是集中在第九节。如果大家有圣经，你会发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开始的时候，那里有四个短短的语句，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四个方面就是彼得安慰提醒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四个方面的身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身份，被拣选的族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神拣选你跟我，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觉得神拣选我呢，我们有一个光荣，有一个开心的个味道在里面呢？我起初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打篮球啊，打篮球哈。但同学们要休息的时候去打篮球，很自然就又分成两队。技术好的这个班长也好，技术好的同学呢，就选人站在他的哪一队，然后两个方面在打篮球。班长选同学的时候，你猜他是怎么选的呢？他一般是选最好技术的人先挑选他们出来，而我呢，永远是最后被选上的。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的体型很瘦，戴眼镜，技术又一般般不好，永远是选的最后才选我，免得不够人数，我是凑人数的那一种。所以被拣选呢，好像是觉得啊，你很好，你是技术好，我才选你。但是当我们看圣经彼得前书时，你会发现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还要多考虑一下，就是当时的背景。当时受信的信徒正在面对困难逼迫，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身份好，他们的出身不错，神在拣选他们，不是这样的。神拣选当时的门徒，当时的门徒很明白的知道他们有面对艰难的，他们知道要受苦的。所以当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对他们来说不是挺容易的，很多的难处在里面，但是感谢主，主还是拣选我们。第二个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在刚才所念的两段经文里面呢，有关祭司的说法出现了两次。在第五节里面说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在第九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大家都知道所谓祭司呢，就是在神和人之间为神为人服侍的这群人。在旧约里面，祭司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一个中间人。其他的圣经里面所说到的是翻译尊尊的祭司，就是皇家的祭司，王家的祭司。也就是说祭司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是属于王宫里面的。当彼得说每一个信主的人是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祭司，也就是说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站在神跟世人中间一个中间人。在外面的人不认识神，他们有通过我们才认识神。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神跟世界当中做一个中间人，我们要把神的信息通过我们介绍给 外面以外，介绍给教会以外的人，让这个社会知道神的事情。以我们做中间人呢，也提到是圣洁的，说明我们的生活，说明我们的身份是要跟其他人有区别的。第三个称呼就是圣洁的国度。那刚才说了是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彼得继续说，我们第三个身份是圣洁的国度。第一次讲到圣洁了，我们做中间人怎么做我们的身份呢？我们在生活方面要圣洁，这是讲到道德方面的层面。在当时彼得写信的时候，当时的信徒面对很多的难处，特别是在这些难处当中，更加重要就是显出我们圣洁这个表现。也许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多道德方面不对的地方，越是不对的地方，信耶稣的人还要做出圣洁的表现。国度呢，就说明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属于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的国在天家里面，不是在这个地面上面。最后第四个身份，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呢，好像是补充刚才第三个身份，圣洁的国度。国度跟子民呢，都是同大概差不多的意思。我们的国度不在这个地面，我们的国度在这个天上，我们是属于神的。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生活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本身自己有什么的身份，以知我们具体的在地面上面生活，在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就是彼得提醒当时受信的人知道，我们这四个方面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以后，接触下来就是我们的行动了。我们有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有我们该有的行动。在第九节里面，彼得说，是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里请大家留意宣扬这个词。彼得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些身份，不只是身份那么简单，还是说我们要宣扬神给我们这些身份。那宣扬就是我们的行动了，是要遵循神给我们的心意。宣扬什么呢？宣扬神的美德，神的作为，这是很重要。我们不是讲别的东西，可能别的东西我们很熟，我们可能别的东西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从彼得的角度来看，我们不是宣扬其他东西，我们只是宣扬神的作为，这是最重要，是最基本的。神是照我们做这个事情，比如说照我们宣扬，就是说我们是信主以后，神交给我们的托付，交给我们的责任。照呢这个字形呢，这个字呢，让大家看清楚，是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神呼召我们接受他的救恩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分开信主以前信主以后有什么改变，其中一个最根本的改变就是神召了我们，神召了我们要宣扬他的作为。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很多事情我们不会做，但因为我们信主接受主的救恩，然后彼得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以后要跟人家讲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我们，我们就要告诉人家神的作为。在这里呢，彼得提到我们要说什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宣扬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呢？彼得是这样说的：神召我们去宣扬，我们是已经离开黑暗，进入光明里面。啊，我常常试试看从黑暗跟光明做一个对比。黑暗跟光明是个对立的，也就是说，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离开以前的东西，进到一个新的光景里面，新的一个境界里面，就是宣扬神这样的作为。我试试看从黑暗光明做个对比啦。你可以做一个比较，比如说生命跟死亡的对比，现在跟过去的对比，救恩跟失落这个对比，遵循神的旨意还是自我中心那个对比，服侍神跟旁观者做一个对比。这些对比就是提醒我们，神既然已经把救恩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尽我们的时间，尽我们的技巧，方方面面把神的救恩宣扬出去，就帮助其他人也同样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个光景里面。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现在因为有主的救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生死的对比。以前我们是只顾自己的，自我中心的，因为信主以后，我们因为信靠主，顺服主，我们有希望，有盼望，这是过去跟现在一个对比。以前我们失落在罪恶当中，现在我们就救恩了，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了，就是失去跟盼望一个对比。也许过去我们对神的事情不闻不问，不放在心里面，但是现在因为你感受到神给你的救恩，感受到神给你的爱，你愿意服侍，也就是说从旁观直到参与服侍这个对比。彼得就是这样提醒我们，要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要尽我们的办法，尽我们的努力，把这个救恩，把神的爱，神的怜悯跟人家分享。彼得说那召你们，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这个经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把你的经历跟人家分享。过去有些弟兄姐妹以为跟人家宣扬好像开一个大的聚会才叫到宣扬，其实不是的。如果每个弟兄姐妹有自己个人的得救见证，也就可以说你有能力也有信心跟人家分享你的经历，把神在你身上面的经历告诉其他人。过去几年呢，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呢，我们很多人的社交活动呢都停下来，现在这个疫情慢慢的退去了，我们也慢慢的恢复跟人家比较多的接触。我们的教会呢也在思考这个事情，在疫情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敢见人，很怕见人，怕受感染，所以不愿意见人。现在可以跟往常一样，可以平常的接触，所以我们的教会在鼓励弟兄姐妹要再一次跟人家分享你的救恩，分享你的得救的见证。但是几年的疫情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忘记很多的技巧，也许也感到很害怕惧怕再次跟人家分享这个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的教会都特别请人回来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把自己信主的经历通过我们的口向人家讲这个见证。也就是说要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把生活里面的见证通过你的组织，通过你的整理，从你口里面讲出去。我们搞这些讲座的目的就是重新鼓励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勇敢的跟其他人分享见证，也就是说回应神这个 彼得告诉我们要照我们宣扬神的美德，这就是第二段，神的行动，我们的行动。好了，最后第三点，有了行动以后，我们有没有力量去遵循神的旨意呢？只是说我们需要动力了，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力量去遵循神的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四节、第五节以及第十节，彼得告诉我们，原来神已经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动力去遵循神的话。在第四节开始的时候说到，耶稣基督乃是活石，活的石头。彼得是用一个比喻的说法说明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彼得说耶稣是一个活石，我们也是说我们也是石头，我们这块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一块石头，跟这个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你就变成一个灵宫。第四节五节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活石呢，就大家可能想到就是圣经在其他地方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彼得在这里说是活石，也就是说这个石头在圣经里面，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是一块最重要的石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也就是连跟基督连在一起，成为一间雄伟的灵宫。灵宫在这里呢，很明显是讲到教会的意思。教会不是一个人，乃是耶稣基督做活石，是最重要的块石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是小的石头，跟主连在一起，建成这个教会。这就是我们能侍奉的动力。我们不是靠近我们自己，就凭借我们的什么经验力量去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是依靠主才能成就神的旨意。经文也说了，和书版和吕振中译本也说到，这个灵宫呢，就是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属灵的殿。刚才我们的身份是祭司，因为我们是小的石头，也跟主连在一块，成为那个属灵的殿，也就是教会。彼得就是提醒当时的信徒，也就是说提醒现在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遵循神的话，不是靠着我们有什么本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力量，面对世界，面对很多外面很大的一个反对的力量，甚至我们会觉得惧怕，不敢向人传扬福音。但是彼得提醒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真的办不到，但是靠着主，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这个活石，我们就能成就神给我们的旨意。在这段经文的第十节呢，刚才念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彼得提醒我们，其实这两节经文呢是有背景的。当时如果是犹太人的信徒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第十节的背景，就是旧约何西阿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在何西阿书里面，当时的先知批评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旨意，何西阿就说他结婚生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改的名字，就是要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要遵循神的话。何西阿先知生了个女儿，在何西阿先一章六节说给他起名叫路哈玛，其实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罗就是布士， 路沙玛就是怜悯的意思，连续的意思。后来甚至又生了个孩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就是不是，阿米呢就是子民的意思。当时旧约何西阿先知批评当时以色列人不遵循神的话，先知就说你的孩子改名罗路哈玛罗阿米，就是他们不是我的子民，他们不能蒙连续。后来以色列人悔改呢，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节呢，先知就给他们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鲁哈玛，就是蒙连续的意思。彼得在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说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你们从前不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子民连续就是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背景。彼得提醒当时受信的信徒，我们以前都不是神的子民，我们以前都没有蒙神的连续，现在信主以后我们是神的子民，是蒙了神的连续，因此我们要回应神的爱，鼓励弟兄姐妹出去去传扬神的信息，宣扬神的救恩，宣扬神的作为。但愿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彼得的意思，他鼓励当时的信徒这样做，今天他也鼓励我们也是这样做，跟所有人教会外面的人说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求神帮助大家遵循神的话。
良友电台2023年主题
扎根，
根总是不断往下生长，吸收泥土的水分和养分，
根扎得越深，植物越能枝叶丰富，果子茂盛，
所以先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的。
扎根就是看不见的成长，
爱心、
信心、
忍耐、
仁爱、
盼望、
喜乐、
和平。
求助助我扎根更深，扩展眼神，接触美国呈现。
你当接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